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啊，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啊，最近胃口怎么样？我们现在一口气要吞吃至少3本福音书到4本福音书，你的这个小小的胃啊，撑得下撑不下呢？
想法是有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消化了。我跟着蒙哥这个胆量还是有的。
跟着蒙哥需要胆量。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一个叫做四福音不合编，对吧？
嗯嗯。
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看合了这么多的四福音合编呢、啊，应该到了时候来弄个四福音不合编。不合编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是觉得传道的人呢、啊，读圣经要有一个很老百姓的眼睛。啊，很老百姓的鼻子，这不能说是耳朵，因为耳朵用来听主话，对吧？我们就是往往在书堆里边呢，在圣经里面打滚滚的太久了，所以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儿，啊。
嗯。
那我先来考考你这个高材生啊。
不简单。
不是用老百姓的眼睛看这四本福音书，假如这个老百姓都看过一遍了，他有什么最基本的不一样？
嗯，好像在我印象里面，就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叙事的顺序，很明显就是个不一样的。
啊，有的顺序不一样是吧？这就是大家试着要去合编的原因嘛。
对对。
那它既然不一样，你硬把它编到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见得真能看出什么东西来。你读过四福音合编没有？
好像还真没读过，就是那种。
呀，那你不能跟我做这个节目，你要先去吃这个正宗的。你不能一上来就跟蒙哥吃这个邪门的。
我还真去找过，我们河边的好像挺乱的，我看了一下。
有好多种编法，河边的好处呢，就是说啊，一件事情，比如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你把它都合在一起，哦，那一下资料多了，就是讲到的资料多了。
好像五饼二鱼就比较特殊，好像是唯一的四福音书里面都有的这么一个事件。
哎，这个等我们节目做完就可以看它是不是唯一的还是唯二的了，是吧？
嗯，
以前的传道人最喜欢这样做，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弟兄姐妹不太这样做，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觉得哎，传道人果然是用功。然后呢，从前啊，聚会一定要带圣经的，没有什么聚会就抬头啊看墙上打的字啊，或者聚会低头啊看手机上的，没这样的。没，现在这种抬头聚会、低头聚会呢，都不如啊，以前我跟小贝讲过的，我们那种摇头聚会或者是点头聚会，你就是要拿一本圣经，要大家照着看，要翻。传道的人怎么用这个战术呢？就是说，我们先读啊《马太福音》啊，要开始讲这件事情，讲了一半或者正开始呢，就是请大家再翻到《马可福音》哦。大家就在稀里哗啦翻啊翻啊啊，马可福音在圣经第几页，直条第几页，横条第几页，不熟圣经的朋友请旁边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帮他翻一翻，你看这一下就好几分钟就过去了，翻到了说前面还要留着，等一下还回来，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再加个路加福音，哎呦，这一讲下来，弟兄姐妹就觉得哎呀，这传道人讲得真好。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走这个路数，我们要看别的东西。那四本福音书各有什么不同？就最简单的不同，蒙哥喜欢在节目里面讲说，是怎么讲都不会错的，怎么看不会错的。
好像路加福音是很明显，他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然后写书信给提亚费罗，然后他在讲的时候明确讲了一件事情。有一个目的，这样你知道，否则不知道都是确实的。 他可能比较着重的一个很着重的一个点就是这些事情秩序，
这些事情的秩序啊啊。
马可福音的话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福音这个词是不是很特殊？因为他马可福音一开始讲福音的起头，
哦，福音的起头，对。
对，然后到对马可福音最后的时候，门徒出去到处宣扬，哎，好像跟这个福音它这个怎么传扬有关系。
哎，这个挺好。哎，福音这个字儿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福音这是个旧约词儿，是个新约词儿呢？是本来就有的，还是新约才发明的词呢？
好像像新约的词。
新约的词，你确定吗？
不确定。
好，这个，你自己回去做功课。那马太福音呢？
马太福音它很特别的，就是一开始会
有家谱。
对，然后每叙述一个事情，去强调这件事情是应验了的。就有点，
对，
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看法，是不是马太福音它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的？
哎，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的啊。马太跟马可，路加，就这三个比一比的话，他们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如果从就是新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
嗯，
马太福音肯定是写给犹太人，从时间角度来讲，路加福音它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后，
比较靠后哦。整个在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啊？比如说文体的不同啊，角度的不同啊，这些东西。
嗯，我们是指这个听众方面吗？
啊，我不知道，我就是要一个更简单不会错的答案。你得找到这种地方再开始嘛，对吧？
往哪去找？
瞪着眼看就行了嘛。
看，
这老百姓的眼睛这么一瞄啊，他就说出来了。这个就是我所说传道人不能忘记的这种平常人的观察力。因为你刚才已经讲了几个要点，这几个要点呢，就是说如果是用理论来说的话呢，我这样问你好了，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福音有哪一个比较像是新闻记者写的？
新闻记者他叙事肯定是简洁明了准确。
简洁明了准确，你所说的准确是什么？为什么你说它是准确？
新闻嘛，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过这种福音一定都是实事求是的。
国内的新闻记者我不知道怎么样，那新闻记者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必须是客观的。
啊，对。
他不把自己的意思，不把自己的尤其是讲评啊摆在里边，没有人叫你发表你的意见，你不能说哎，我报道一个凶杀案啊，报道完了呢还加一句说我认为这个凶杀案是谁干的。马太福音带不带讲评？
嗯，不带。
真的不带吗？你刚才不是才说吗，他讲了以后他要说什么
应验呢？
对呀、啊、那个应验的话不是主耶稣当时跟他们讲的吗？这马太是带讲评的
啊，这叫讲评。
对呀、啊，这当然是马太的讲评嘛。所以别看马太呢，在福音书里面从来不说话，他都说在马太福音里面了。他里面有好多好多是他的讲评。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讲评可是不得了，对不对？
对。
有好多地方我们就分不太清楚什么是主讲的，什么是约翰讲的。只是马可和路加，请问带不带讲评？是完全不带呢？是带一点儿呢？就带多少呢？在什么地方讲评？这个你能够有从印象里面把它叫出来吗？
嗯，马可应该是不带
的。马可应该是不带讲评是吧？
对。
这个你得去查。可是你刚才说了，马可福音一开头就怎么讲了？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福音的
起头。哦，这也是讲评。
这是讲评，然后他干什么？
然后开始去整个，
对，还没有喂。第一章第一节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第二节什么呢？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者说，看哪、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以这头两节肯定是他的讲评，而且第二节跟马太福音这个手法非常像，不过他把它摆在前面，对不对？
对。
那还有一个功课了，请问马可福音从此以后还有没有再这样引述先知书的话？难倒了吧？
这 这个
哎，就是你看你文哥对你多好，这样你上课你听不下去的时候，你有好多事儿可做。
这个回头要做的功夫不少。
这个以赛亚书的话还没引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引完了之后，第四节的开头很重要，他说：“照这话，约翰来了。”这整段都是他的讲评，到此为止。但是往后他还有没有再讲评，值得去查一查。还是他往后他是一个非常忠实的新闻记者，连这个什么应验先知的话他都不说，那他为什么不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这些值得去看看。那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路加有没有讲评啊？
不说好像我真的不知道。
路加福音一开头他怎么说的？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中间所经历的事，是叫传道的使徒信心方面，这些是我们起头详细考察的。定义要按次序写定，也就是说他有一个重点是把这些事详细考察了之后，然后很客观的按次序写出来。
我知道这个算不算讲评，这个如果不算讲评算什么？
就算这个要写路加福音的序言
啊，这个算序，没错。这个算序啊，介绍是不是背景叙述，他是对着提亚菲罗大人讲的，他是对着读者讲的，还不直接是在讲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讲评就像说中国人的这个评书一样，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评书了。一本书啊，他就拿来评，对吧？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书上写的，什么不是书上写的，都混在一起了。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个一讲完他就直接开始记述了。那从此以后，路加像不像马太这样讲评？路加像不像约翰这样讲评？马太和约翰的讲评又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都是咱们留给小卫弟兄开胃的菜。你记得有哪些题目了没？哪些功课记好了没有？
首先最重要的一个是看其他的福音书有没有评价。我大概知道明哥的意思，就是可能路加福音他可能更像新闻记者。路加他做的是就是把这些福音中出现的这些事情把它客观的给写下来，但是呢其他的福音书作者很可能就是比如说像跟使徒有关系的，他会以一个怎么样的身份不要提，他会在叙述的过程中会加一些帮助我们去理解的就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评价。
我知道我要拿你怎么办。我就是需要借着做节目来训练你说话，因为你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呢，这将来要传道。你说话你可以说的都对，但是你要说的很简单，让人家一听就明白了。你刚才讲的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呐，这几乎接近一种亮光的重点，就是有哪一本福音书里边有相当成分的资料不见得是从使徒来的，哪一本啊？
路加福音。
对了，里面确实有一些消息我们知道不是从使徒来的，比如说什么？
就一开始
就是嘛，施洗约翰呐、牧羊人呐、这些时候那个使徒说不定都还没生出来了。
对，
那其他马可跟路加比起来，他有没有一些不是使徒来的资料？哪一本书里面不是使徒来的最少？
可能是马可。
可能是马可，因为马太也有一些不从使徒来的，什么耶稣的诞生啊、希律王杀人啊，是不是？约翰可能从使徒来的这个浓度最高，因为约翰自己是使徒，他的讲评也是从使徒来的，对不对？他就是一章一节他的神来之笔之外，整篇呢、都很清楚知道他的来历是什么。马可就值得去推敲推敲，那路加呢有很多东西是他去打听来历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四福音不合编的时候拿出来对呀、会蛮有意思的啊。不直接是为了解经，而是为了明白他的就说内幕好了。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么一堆我们可不可以再回头先粗略的做一点归纳，这四本福音书有什么不一样，用自己的话另外再讲一遍。
听过我们以前的话，就是这四本福音书哪个是一手福音，哪个是二手福音？
哦，一手福音，我以前讲过这样的话吗？一手福音，二手福音。马太、约翰是一手福音，路加、马可是二手福音。那还有呢？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还有没有别的说法？
就是刚刚我们看，可能就是，有一本福音书，像路加福音，它最特殊的地方可能在于没有其他三本福音书的频道的地方。
我们刚才说马可福音也许也很少讲评的部分，但这还没有去查，对吧？你得在上课的时候去干别的事儿的时候，你去查查才能再跟我们说。
也就是说，现在区分这本福音书有个很重要的重点是看每个福音书是那种很客观的事情，而每个福音书它有一些使徒的评价在里面。
当然，我们用这个“很客观”这三个字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一说很客观，是不是表示其他的福音书就不如路加福音这么客观呢？
不能用客观的字眼，
可以用，不过你总是要声明一下，对吧？传道人讲到一定要这个有防身术啊，就像美国的医生看病人呢，他们都叫做defensive medicine， 就是防卫性的看病。这防卫性的看病不是说让你不生病啊，预防治疗，不是，防卫性的看病是病人来看医生啊，医生心里面另外有个打算，就是怎么样我才不会被告。所以不可能的情况呢，我觉得可能性很少的情况，我们那个检验要去做一做，是不是啊？传道人也是这样啊，防御性的话很重要。哎呦，我真的认识一位传道人呐、啊，他就说这个两个强盗接受耶稣的那一个啊，没有看到他悔改，这一句话一出来呀、啊，哎呦，可是闹得满城风雨，最后他只有离职啊。因为弟兄姐妹就开始清算斗争他，
我现在也挺感觉到这个用词很重要，
所以蒙哥要抓你来做节目就是这样子吧。因为他这个话一出来，无论他前面说什么，后面说什么，弟兄姐妹就把他揭露出来，说我们的传道人说，得救不一定需要悔改，
哦，
是这么来的。他就跟我申冤，他说，你想我会说这个话吗？我知道你不会说这个话，可是你所说的话让人家抓住把柄了，
已经成为呈堂证供了。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路加是比较客观啊，但是其他的福音书呢，因为是使徒直接记述的，所以呢，他们并不是不客观，而是说呢，有不一样的角度，那个正确性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用老百姓的话讲呢，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小卫弟兄的结论，就是说，两个呢是亲身经历写的，啊，有两个呢可能是新闻记者写的，有两个是回忆录啊，有两个呢可能是新闻报道。这两个新闻报道有什么不一样？哎，那咱们还得再花点功夫才知道嘛，别急着问我，我们还得做功课呢。那怎么样，小魏？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功课够不够了？
够
了是吧？
好，
你别忘了有哪些题目啊？要不然你这样在神学院上课光在那晃荡不行啊。
蒙哥再跟我们再说一下到底有哪些节目。
好，我节目剪好你可以去听听，反正咱们还有一周时间嘛，你做好了就上来好不好？帮我们答题。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好
好好好用功啊。这话说蒙哥前面把小卫打发走啊，后边一开网站，这个斑鸠弟兄下了战书，说是今年山东出了个奇葩高考作文题，据说材料出自台湾林清玄大师，问蒙哥要不要写一写。这个材料作文是这样子啊，他说乡间有谚语，丝瓜藤肉豆须分不清，这个要用台湾话念，但是蒙哥不会念，意思是丝瓜的藤蔓与肉豆的藤须一旦纠缠在一起是很难分开的，有个小孩想分辨两者的不同，结果把自家庭院里的丝瓜肉豆那些纠结错综的茎叶都扯断了，父亲看了好笑，就说种他们是挑来吃的，不是用来分辨的呀，你只要照顾他们长大，摘下瓜和豆来吃就好了。这个要求准确角度，确定立意，自拟题目，诗歌除外，文体不限，问题特征鲜明。这高考是限时间的，斑鸠这个战书一下了，蒙哥得赶快去写啊！还好今天节目比较短，剩下几分钟， 就让蒙哥重上考场呗。丝瓜藤肉豆须，2015年山东高考材料作文。制定的题目是分不清与不分清的哲学，讲到一件事是否该被弄清楚，咱们历史中有很多出名的例子，比如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言简意赅，大家都听得懂，大意是说如果老鼠为患，那么别花功夫去批判猫的颜色、猫的种类，只要看工作表现就可以了嘛。当然其后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表扬模范猫啊还不是重点，得把鼠患控制下来，那才是重点。邓小平这句话的确是说得恰到好处，因为老鼠过多只有百害并无一益，同时老鼠太会生了，多培养几只好猫，多抓几只老鼠，也不会造成生态不平衡问题呀。另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是庄周梦蝴蝶，在《齐物论》里说，庄周做了个梦，变为蝴蝶，正得意呢，忽然醒来，就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还是蝴蝶之梦为周语。老实说，这个比邓小平的猫鼠论差一截。为什么呢？猫鼠论是该分清的地方都给它分清楚了，而梦蝶论呢，是明明分得清，却故作分不清。蝴蝶还会写字吗？当然不会，由此证明你是庄周不是蝴蝶。但是庄周宁愿用这个玄想把自己迷住，还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物化，等到李白来了，彩笔一挥，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异，万事凉悠悠啊，这就更引人入胜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听人说中国的庄周是最早的辩证法，其实虽然在思维方式上有点类似啊，这种梦蝶辩证却是抓不到老鼠的猫。你看人家马克思讲劳动工人的疏离感，讲劳动异化，就越讲就越实际，讲到后来可以搞革命的。庄周李白却是越讲越不实际，干脆就留在那个疏离感中啊，继续做梦，反正万事凉悠悠，到头来就这么回事，烦啥呢？你看几千年来这种矫情的故意的不分清哲学啊，就成了中国文人的所谓境界啊、清高啊，让古往今来多少人物想与李白同醉、庄周同梦啊。诗人大才子苏东坡不就是这样吗？飘飘忽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庄周的物化还不够，要羽化才来得更爽。照说现代中国百年建国之后，正逢大国崛起，应该是国人砸碎物化羽化旧观念、奋勇自强的时代，偏偏不然，我们又看见各样的名思玄想再度大行其道，什么法轮功、慈济会啊，真让人丝瓜藤肉豆须分不清。但话说回来，丝瓜藤肉豆须真的分不清吗？不，他们纠缠在一起，可能不容易分清，却绝对分得清。题目中的那个孩子，有这样研究的心，焉知他将来不能成为富兰克林第二呢？据说富兰克林一生都喜欢把新鲜东西买回来拆开看个究竟。这材料作文里面说，这爸爸笑孩子，其实那个爸爸才好笑。爸爸怎么说？种他们是挑来吃的，不是用来分辨的。你只要照顾他们长大，摘下瓜和豆来吃就好了。哎，谁告诉你耕作植物的价值只在于给人吃呢？ 马克思讲劳动价值，圣经讲人汗流满面才能得食，是落在咒诅里边。这个爸爸的人生哲学却只有四个字，吃就好了。这个吃就好了可比前面那个不分清哲学又倒退一大步啊。据说这是什么台湾名人清玄大师的语录，台湾这类的比丘比丘尼可是不少，别的我不懂。一个人又说自己清玄，又喜欢别人叫他大师，难怪他的水平留在吃就好了。像这类似禅非禅的禅东西啊，实在是考生不易。好了，闲话说够了，请问人生在世到底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该分清，又有哪些东西是不必去分清的呢？当我们精疲力竭忙过一生，有没有可能仍然留在庄周的梦里没绕出来呢？我想在某些最大最重要的事上，我欠自己那个分辨清楚的责任。但愿我穷一生之力能做一头抓老鼠的猫。比如孔老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说的顺口啊，却也是这个不分清哲学的大迷药。我得先把它从我心里面丢弃了，才能开始认真思想生死的问题。还有人没有灵魂，人死如灯灭，也是一例嘛，大家都这么说，但你说你的，我想我的，我不会让别人来为我决定人有没有灵魂，人死了怎么样，不然到时候人死灯不灭，我找谁啊？你能替我负责吗？其他还有什么无神论、进化论等等啊，对我而言也都有从根本上重新审查的必要。但是这种话题太敏感，再写下去就有可能对我进大学有妨碍。刚才说过，我要做一只抓得到真老鼠的猫，不想做一头黑猫，更不想做一只被人抓到的老鼠。所以800字写满了，我还是就此打住呗。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 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